请大同学默祷。阿门。好，我们奉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今天晚间的聚会。请大家翻开赞美诗402首。求神带领我们今天晚间的聚会，让大家在今天聚会之后都会有所造就，有所成长。大家一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那今天所分享的内容是小弟我生活上的一些体验，还有读经听到的一些心得啊，在这边跟大家做个分享，希望对大家有造就。那么请先翻开马可福音，请看马可福音10章。好，然后10章我们从17节念到22节，我们一起来念。好，17节，预备，来。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能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这里是马可福音这边的记载，在四福音书都有类似的记载，在其他章节里面有记载说有律法师来为了要试探耶稣，问耶稣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那其实耶稣回答的是就是分神的部分跟人的部分。好，那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呢，对于神的部分，我们进了耶稣教会，好，耶稣教会里面有圣灵，好，有神迹奇事。比如说我在我少年班，在我初级班的教员，有一个就是他小时候5岁的时候得了血癌，在当时是不治之症。那但是他的爸妈在还没有信的时候，到处找医生求神问卜都没有用，只要亲戚介绍他来信耶稣，他妈妈进了教会，一直迫切祷告，迫切祷告。然后他女儿，就是我这个老师，他的病就不药而愈。然后这个老师现在已经30几岁，然后嫁给加拿大的弟兄。好，我们教会除了有圣灵神迹，还有因为我们有神赐的圣灵，我们看得懂圣经里面的真理。知道真理，我们知道怎么做才可以与主有份，我们知道怎么做才可以从神那边领受神的福气。好，那对神那块呢，我们只要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可以跟在过属灵的生活跟神保有很好的连接。但是我们不只有在教会，我们平常时有工作，有家庭，有我们的交友圈。那对人的部分我们该怎么做？好，所以我今天用了这个富有少年问耶稣的问题，我当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用这个来当做今天的题目。那对于人的这一块呢，我们在今天我们不详细去讨论我们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想讨论比较本质的东西。第一个，我们应该用抱什么样的动机去对待身边的人。第二个，当我们即使有很好的动机，我们有可能会遇到其他的阻碍，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阻碍，我会把它分成两部分来讲。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我们用什么来检视我们的动机，我们用什么来检视自己给自己遇到困难时候的答案。好，就这三部分我们来做今天的讨论。好，第一部分，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路加福音跟这边比较类似的记载。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第8章。抱歉，是第10章。在第10章从25节那边，这边是一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好，然后耶稣问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念怎么样？他回答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律法师答得很好，就是律法里面最核心的，我们对神，我们如何对人。好，那耶稣就问他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为要显得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好，我们请大家我们来念这个耶稣说的这个比喻。好，撒玛利亚比喻，我们从30节念到37节。30节，我们一起来念到30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拉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必还你。你想这三人哪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我们先前读的那个富有的少年人，然后他跟耶稣说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好，他说了好几个，做一个是爱他邻舍，爱人并要爱人如己。他耶稣说我从小遵守。这回答在后面看起来有一些自负，有一些自满。为什么？因为耶稣接下来就考他了一个问题啊。好，那你应该变卖你的财产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那这个人又有丑兽走了。好，那很显然的，他有听道理，但是他并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实践。因为比如说我之前也在想这个问题，还是到那个教学观摩，到关东桥的那个幼年班去，他看到哎，在上崇拜课的时候，老师会问，我们上个礼拜教些什么啊？那教到你们有没有功课？你们有没有去做啊？因为这个功课是这样子啊，比如说今天崇拜课我们教的是礼让，比如说讲了以撒的故事，礼让，好，就交代了，你要回去，你要做一件礼让弟兄姐妹的事情，比如说那个这个教导说要孝敬父母，好，你回去要帮爸爸妈妈捶背。好，从比较起那个这个富尔少年人，其实第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去实践，要去实践。我觉得幼年班小朋友很好，从小就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去实践听到的道理。好，好，我们看回来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来看他是什么实践。我们先不论他之前那些祭司啊、利未人，我们来看一下这撒玛利亚人。好，来，我们从三十三节，好，三十三节说，撒玛利亚人好行路来到那边，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于是呢，他怎么做？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第一个，看到有人在路边，他做这件一件事情最急迫也是最重要的，照顾他的伤口。第二个，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好，而且他也拿出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交给店主，交代店主好好照顾他。最重要是，他看到不止动了慈心，而且他付诸于行动。好，所以我们比较起先前那个富有的年轻人，他从小接受神的道理，但是这个耶稣比喻里面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虽然不是神的选民，而且他也可能拜别的偶像，但是他动了慈心，并且付诸于行动。而且他在过程中，我们看到他非常的细心，他花很多心思哈。他可能知道怎么去照料伤口，知道说，而且他愿意付出啊，他知道怎么去照料伤口，而且他也知道他需要时间休养。好，第三个，而且他也付出他的金钱，就在店主去照料他。我所以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历史，我会看到他，我想他应该有所已经实践了很多次，知道怎么做对别人才是最好的。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在对于别人的动机是什么，我觉得就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从别人的需要看见自己的责任，并且付诸于行动，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好，我们在跟别人相处里面，我们要想办法去看到别人的需要。好，那但是好，我们这是第一点，动机有了，但是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好，我就会有两个。第一个，环境不好，你待的环境不好，恶意的环境。第二个，你对自己的质疑。好，那关于环境不好，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大我一届的学长，他在今年8月多毕业之后，9月进去公司。那他进去之前，他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他虽然已经很清楚是自己要出国，他想多花个1年2年，在台湾的企业历练一下。好，在他觉得这个是国际上也算蛮知名的企业，他进去之后应该可以有所历练。然后呢，在上个礼拜，我们几个学长约我们学弟，然后还有包括这一个进去工作的学长吃饭。我们约7点。一直到8点，我们打电话给他，他说：“哎，对不起，我真的忙不开。”好，然后到9点多，他就说：“我要继续忙，我有些事情要做。”我想跟他说：“啊，你事情都做不完的了，事情永远做不完的了，你赶快，我们好不容易聚，你就出来。”好，我们出来去喝饮料，然后他讲起他里面工作的内容，我听得很不忍，听得非常不忍。在他遇到的困境啊，第一个，本身由上而下这个制度就有问题。去没多久，公司没有训练，又话直接投入那个工作里面，跟他们说啊，你们就到现场学。那可是他们并没有分你的背景，然后训练不够也没有分你的背景，然后有事情就是丢下来。 我曾经看到一张密密麻麻的，这根本没有教过，在他里面也没有学过，可是却要他做。好，那所以他遇到的第一个是在制度上，公司不训练，在而且也没有详细去分每个人擅长的部分去下去做分工，制度上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说实在，这样问题在实验室里也常常在遇到。问题是他的同侪，他同事非常工作环境非常不友善。好，一个工作派下来，比如说要分到一个工作，这个工作需要其他部门把他协力完成，他可以跑完整个流程。但是他现在是遇到这个问题，好，在这个环节需要某个部门来帮忙，他打过去，先是接到说哦这件事不是我负责，然后这个接电话的 A 就丢给 B，B 又把这责任推给 C 推给 D， 说真的没有办法，他拜托他的上司，他上司要求那个部门把工作委派下去，他们才愿意做。好，现在被委派那个人接到这个工作，这电话里面都说好好好好好，一拖拖拖，这个环节拖了他一个礼拜。然后里面人平常时，然后他也说我平常时拜托别人是真的就是拜托，好，我口气委婉，然后以尽量不麻烦他们前提下提出要求。那遇到两种情形，一个可是他只遇到两种情形，一个很恶劣的回绝他，把事情踢开；另外一个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口头上好好好好好，然后东西都不做。然后看到这个学长的问题，然后我在我旁观者，我觉得他的问题就是这个制度下他真的他学不到东西，另外他大的环境实在是很恶意。那我觉得那个学长说得很好，说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你顶多考绩不一样，大家一样时间少做一点事，还不知道顶那些钱。好，那所以我会觉得好，那可是我看到这个学长他非常的 depressed， 他很难过，他们很有理想想要进去有所贡献学一些东西，那但是里面该教的没有教给他，工作环境又恶意，这些事情呢把他的很多理想磨耗殆尽。所以第一个我要说，用这个学长举的例子，就是说很多时候是环境把我们的热情给磨耗掉。那也还好，这个学长有找我们聊，才能给他很多建议，然后他有两个方法让他继续撑下去。一个就是我要讲的重点，我们要去理解我们到底遇到的是怎么样的环境。好，我们要去分析说我们哪些事情是别人相当恶意，这恶意的原因又从哪里来。好，所以像他的事情我们可以举用他的当例子，这恶意来自说工作分配不均，没有很清楚的权责分明，很粗糙的管理制度，才导致说里面的人脾气都不好推脱。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厘清我们到底遇到怎样的困境。第二个我要讲的是，有时候是我们给我们自己的旨意，我们不会不确定说我们这样做到底有没有意义。像我这学长他其实也在想这件事情，他做到底有没有意义。好，我们用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故事呢，我加了自己的想象，这是我自己想象，不是圣经写的。我们来讨论说有可能除了外部之外，我们可能自己给怎么样给自己一些什么样的旨意。假使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回到他的地方，偶然间跟别人提起他做的这些善事，有可能有两种，就像父子骑驴这样子，别人会给很多意见。好，父子骑驴故事就是说有一对父子，他们带他们驴进市集，有人说好，你不该儿子骑，你可以爸爸骑。走一段路有人说不应该爸爸骑，给儿子骑。别人的意见一堆，让这对父子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最后驴子淹死了。好，我们用这个父子假设，这个撒玛利亚人遇到了我刚才说的别人给很多意见，有的可能会说，第一种啊，可能会说这种站着说话腰不疼的，说你怎么可以只做这样子，你怎么能担保说，你看你怎么只能照顾他的伤口他好而已，他的东西被抢走了，你如果要帮助他应该把他的东西抢回来啊。好，那第一种是这种站着说话腰不疼，会认为说你做的还不够，你要做才多，你才叫做善事，做不够就不能成为善事，是第一种。可是我会觉得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撒玛利亚人非常细心，那而且 他该想的他都想到，然后他有事情要忙他也交代给别人去做。所以我会觉得无论别人说或自己觉得说这样做的还不够，那我会觉得我们要告诉自己我们已经量力而为了，我们在当下能做的能想的都想到，这样就够了。因为我们没办法确定说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会有怎样子的后果，这是第一个要尽量做。第二个可能会说，你怎么知道你救这个人是怎么样子的人？也许他才是抢匪，不是他才是加害者，不是受害者。有可能说，你怎么可能把他托付给这个屋主？他有可能把他当成肥羊，反倒想要从他身上榨更多钱，你反而送去害死他。那你做的，你遇到这种情形，你最好做法就是这样，走过去，不要管他。因为你不确定你这样做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如果是我，我一定不会做什么。你应该跟我一样，什么都不要做。因为从后面这个例子是我最近遇到，有些时候跟别人跟我比较年长、接近中年的朋友谈起一些事情，他们就是会这种态度。那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有怀抱很多理想，那但是也有热忱去帮助别人，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欺骗。一而再再而三受到恶意的回应，他们最后就灰心了。好，他也是出自于保护晚辈的心态，跟我说你没办法确定你能做的是什么，所以你应该跟我一样不要有所作为，不要，千万不要。好，那只是我会觉得我可以体会这些接近中年朋友他们的苦口婆心，但是我会觉得他们这样做不好，他应该从他们的历练中给我判断的智慧。他们遇到怎样问题，你以后也遇到跟我一样问题，你该怎么选择，而不是消极的不做。好，所以我在第二点，当我们有可能会怀疑自己的时候，怀疑自己做得不够，或怀疑说这件事我本来就不应该尝试当浑水的时候，我们应该想，第一个，当初我们尽力做这样就够。第二个就是我们应当要有的是判断的智慧，而下去继续帮助别人。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我看唱396首。
真诚，我辜负他人信任，我要洁净，你有勇气关心，我要刚强，在你那一切不同，我要装懂，主也许比更深。
我们第二节在心里唱，三姐妹起来，
我要祈求有更多祷告良辰，我要恒心长期记住真神，我要聆听主慈爱微笑声，随基督教中心，我的心随基督教中心。
我们刚才今天的要讲的部分讲了两点。第一点，实践。从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里面，我们知道说我们必须要实践，然后尽力的去实践，从别人的需要看到自己的责任。第二个，我举了可能是自己或别人给我们行善时的指引。好，刚才说到要尽力做，那而且有些时候可能会让你灰心，但是我们要从中间学到，当中学到的是判断的智慧。好，那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像我去翻之前曾经领会过，我会觉得哇，以前我敢讲，可是很多事情直到现在我都做不到。好，那除了外在环境说给自己质疑之外，的确有些时候因为疏懒，我们原本立志的事情就无法继续下去。那当发觉这一点的话，有些时候的确很懊恼，很后悔，情绪会比较低落。但是为什么我们唱396首？来，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十三节，预备，来。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必须要认知，就是也连接到我刚才第二唱诗前最后讲到这个判断的智慧，就是好，就是有的时候哈，有时候我们会想要立志做很多事，那如果有刚才说的这种懊恼情形产生，必须想我们当初立志是因为神的缘故而立志，那另接下来我们要能够持续下去，当然也要靠着神。好，为什么会这样说？在我们看回来马可福音，我们看到刚才这一个年轻的马可福音，我们看回来马可福音第十章。好，我看回来看这一个富有的少年人，他除了说他陷入金钱的网络，他无法实践说爱人如己这件事情之外，他没有办法把他的财产分给别人之外，他还有一个很根本性的错误。我们来看他问耶稣什么。好，在十七节，他们说，十七节这个少年人说，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他问耶稣，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根本性的错误就是，你要得到永生不是靠你做些什么，你必须跟神有所连结，你做的事情才有意义，要在神里面称义，你做的事情才有意义。好，所以我特地把这个当作今天的标题，并不是做什么事情，而是要跟神有所连接。好，我们来看，所以这是我今天所要讲的第三点。无论我们动机怎么样，我们遇到什么样的质疑，我们都要跟神有所连接。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八章。在尼希米记第八章这边讲的是，好，尼希米他得到王的信任，就在尼希米他得到王的信任之后，他要回国带领这些以色列的移民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在第八章记载的是当时以斯拉文士宣读律法的事情。好，那我们第八章呢，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念到十二节。好，预备，第一节，预备，来。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能明白的人面前 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士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拿西站在他的右边，毕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拔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苏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之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尼、士里比、雅敏、雅古、沙比泰和雅蒂、马西亚、基利他、亚撒利亚、约撒巴、哈难、毕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野性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林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利亚以上，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那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好，我自己觉得这段经节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在第十章后半段那一句，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好，我花一点时间，我们先来看这些当时第一个，这是在怎么样的背景下进行这件事情；第二个，这些以色列民他们的态度，对于律法态度是怎么样；所以一个，我们来看这些律法对他们的帮助究竟到什么样的程度。第一个，当时尼西米他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但是其实就像在第四章所写，他们其实四周有仇敌环视。好，在他们被掳的这段时间，有人住进这块地方，而且他们也不满意他们这样重建圣殿的行为，所以就像第四章，好，他们工作人一边是拿着兵器一边在做工的。其实他们当时外在的环境很不好，在虽然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但是他们并不是非常顺利。第二个，他们是难民，是没有国家的人民。好，在之前他们被掳到巴比伦，那甚至说他们连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希伯来语不太会讲，而是用当时的亚兰语。何以见得呢？我们来看，在那个第七节这边有一串人名，因为这边这段人名很多，可是我要求大家念，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细节。好，这边是第七节，好，这些人名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好，就是其实当时他们需要一些翻译的人来让众民当时的以色列民可以听得懂。哦，所以他们是在这样子的背景底下，这些以色列民去听神的律法。好，那我们来看，可是这些人虽然有这些患难，可是他们用什么态度来看待？好，我们来看，在第一节说，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如同一人，表示他们对这件事情非常同心，如同一人。那接下来，那而且第二节提到，这是来的人是听了能明白，这是有经过筛选的。好，他们也对自己的怎么说，他们对自己的能力也对自己有做好了准备才来听神的律法。好，在第三节的最后说，第三节说，他念这个是从清早到晌午。 新早到晌午读这律法书，而且众民侧耳听。第三个，他们侧耳听，非常仔细的在听。然后呢，在第五节，以斯拉站在众民之上，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都站起来。好，因为这是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的东西，非常神圣的东西，所以一展开，他们就都站起来。好，然后再跟着以斯拉一起称颂神。接下来呢，在第九节，当尼西米以斯拉利未人交代这些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只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上的话都哭了，表示道理非常的扎心，他们有听进去，以至于说他们知道自己所犯的错，他们祖先犯的错，听见律法上的话都哭了。好，从这几我刚才引用的，好，如同一人，那听得明白的人来才来，再来是他们听的时候众耳侧耳听，律法书展开的时候他们全体起立，好，跟着文士以斯拉一起颂赞神，然后而且他们听的话因为道理扎心，然后都哭了，这是他们对于道理的态度是这样子。好，接下来呢，他也交代尼西米以斯拉他们这些领袖对他们交代，好，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那所以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这十二节说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其实在这样子的环境，他们是被掳的民，他们祖先他也从律法书知道，只知道他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而且外围强敌环视，但是他们因为听明白神教训的话而大大喜乐。不止这样子，次日呢，而且在之后啊，从十三节之后，他们还更加有力量去举办了祝棚节。好，所以我们在行善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我们即使我们动机很好，还是会遇到很多困难。那可是我们需要力量，这力量不是说我们分析的多好，不是说好我们动机多单纯，而是我们需要神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如果可以得到神的力量，我们可以从这些以色列的渔民可以看到他们能够大大喜乐，而且得到从神那边来的力量。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我们唱382首。还是一样，我们第二节我们在心里唱。 们一起来唱第三节。经节，我们看耶利米书十五章。耶利米书十五章，我们看十六节。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好，我们今天用这个富有年轻人这个例子，我们来讲说我们该如何行善。从一开始，我们讲我们必须要从别人的需要看见自己的责任。再来，我们提到了我们在当中可能遇到哪些阻挠，包括说环境不好，我们需要去理解它，包括说自己有对自己的质疑，就是我们要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的跟神有连结，在神里面做的才有资格称义。那只是所以好，我做个这些讲大家都能明白，可是我们生活上实践上该怎么去实践，我觉得应该分两部分，应该只说这一件事情，就是要立志然后去实践。我曾经听录音带讲到讲到的传道说，其实他不是从小信主，但是他一从信主一直到传道前，当传道前他一天都祷告一个小时。那我会觉得说，我们想要跟神有所连结，并不是像我们准备考试这样，考试前两天考试前三天才开始读就可以跟神有很好的关系。那我们要立志是我们能在生活中从一件事情做起，比如说我有最近想做就是从祷告开始，会从十分钟十五分钟半小时开始慢慢加起。那再第二个读经，因为这边所写的，我们刚才看耶利米书这边所写的，耶利米先生说，我得到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他对神到底渴慕就像食物一样喜爱，像食物一样不可或缺。好，那所以从前我勉励自己也勉励大家，就是从生活中我们立一些跟神有相关的志向，然后靠神的力量我们可以把这持续下去，对我们会有所帮助。好，那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边，我们现在唱诗二十四首。
所知度都生 来生，是我穿过是我是根，是我安求你的生命之夜的自己，我尽不惜不义，埋在主的在这里，又是为我的记忆，记在这里，又是为我的记忆。我这夜里漫游魂殿，
在祷告之前有几位需要代祷的，包括需要长期代祷的叶国才弟兄跟卓瑞玉弟兄，还有刘嘉欣弟兄，他的右耳听力有变差，然后还有视频大哥的爸爸本酸弟兄，他身体欠安，以及慕道者邱其美小姐，我帮他代祷。好，那除了有唱名的，也为其他我们知道身体现在灵性软弱或是生活上有一些阻碍的，我们一起为他祷告。我先祷告，现在一起同时祷告。